最后就是走向灭亡，而且那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灭亡，在永远地狱的火湖里面受痛苦。而今天上帝把这个劝人和好的职分放在我们的手里，这是让你心焦急的事吗？我的大儿子在金门啊当兵，二月退伍，他退伍前有一次回来，他跟我们分享到痛哭流涕啊，或者我说涕泗纵横。他说嘛啊，他是跟弟兄姐妹分享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？我等了一年多，我在金门当兵，我等了一年多的那件事情终于发生了。他讲到他是营长的传令兵，所以他非常有负担，一直要向营长传福音啊，他也有机会让营长知道他是基督徒。可是营长是他的长官，所以啊，营长又是一个非常外表很 tough 很坚强的人，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需要啊。在军队里面你也是不能向你的属下来透露你有什么需要的。但是有一天营长严重的偏头痛，痛到在地上打滚，半夜我的儿子被叫醒说营长不行了，要请你送他去急诊。就是几次这样的偏头痛，有一次痛到营长已经觉得活不下去，他已经要打吗啡了都没有用了。我的儿子说，营长你什么都试过了，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祷告呢？你要不要试试耶稣？那一次这样说好，我的儿子就按手在营长的头上，大声的向耶稣求告，大声的为营长祷告，他也祷告到涕泗纵横。虽然营长的头痛没有就此得到医治，但是我的儿子在营长面前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见证。最后我儿子要离开金门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开车，营长在跟队长说要找什么样的人来接替我儿子的职分。营长说，你仔细听，两种人不可以找。第一个，你不可以找台北人，因为台北人都很奸诈狡猾很势利，所以台北的年轻人我不要。第二，你不可以找大学生，因为大学生都很骄傲，都养尊处优，什么事都不会做。可他一讲完，他就发现李硕既是台北人又是大学生，所以他就跟队长说，李硕不一样，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，是他的信仰让他与别的年轻人不一样。各位，当我的儿子说我等了一年多，我就是在等这一天，可见得他去到军中，他带着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，就是他要在任何一个机会里面向人见证神，把握任何一个机会带领人来归向主。我的小儿子隔了几个礼拜回家，也是边分享边痛哭，他说，妈咪，我等了四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。他跟他的哥哥一样，他也知道无论他到哪里去，他就是希望上帝使用他领人归主。他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在每一次的 presentation 可以报告的机会里，他都会把福音或者把他的信仰参进去，所以大家都叫他是嘻哈传教士，他站得很嘻哈。但是这一次是什么呢？是外文系的毕业公演，在舞台上突然有一位同学失足，从很高的舞台掉到下面，当场头破血流，然后全场惊慌失措。那有趣的是，在这个之前当天他们还拜那个舞台的神呢。你知道现在大学生办什么活动前也流行拜拜，他们跟我儿子说，哎，你是基督徒你可以不用来。我儿子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也愿意看看你们在做什么。所以当这些非基督徒在拜那个舞台神啊，舞台还有神啊，这随他们说的，他们在拜那个神的时候， 我的儿子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在旁边，他们就祷告啊，但他们也要让这些学生知道说，我们有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求告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有人失足从很高的那个舞台掉下来，然后当场昏厥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没有人去问他们的神呢，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，尖叫不知所措。可是我的儿子立刻，当时他就公开的有机会向上帝祷告，然后传简讯发代祷请求，让我们所有的人，他也打电话回家，为这个情况来祷告。感谢主啊！最后这个同学是就是痊愈了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但是我的儿子说，上帝给我一个机会，让同学看到他们需要神。可是当他们需要神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向哪一个神求告，而我有机会让他们看到，我的神是我随时可以向他祷告的神。所以那天在收拾场地的时候，我的儿子他要把一些器材从大礼堂运到另外很远的另外一栋大楼，他有一个小推车啊，所以他就用这个小推车送了四五趟的货物，那每一次都有一个同学陪他一起。就在他们去回的这五分钟十分钟里面，我的儿子就可以向每一个同学见证上帝，见证福音。他说他等了四年就等这一天。各位，我们跟每一个人接触的时候，我们想的是我要怎样把福音传给他吗？还是我要怎么样从他身上赚到钱？还是我要怎么来得他的肯定？或者我要怎么样从他身上得到一些资讯？我要怎么样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而已吗？或者我们的第一优先是我要怎么样让他认识主？我要怎么样抓住机会来向他传福音？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自然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在等那个主啊，你就把那个最合适的时机赐给我。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来将福音传给别人，你才会发现你的人生活着有价值有意义。今天我们在台上每一位姐妹分享的是上帝改变她的生命，让他活着丰盛有意义有价值。而当我们去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生命带给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惊艳到啊、哦，活着实在太棒了。你会每天早上这个份怎么说，迫不及待的爬起来说，主啊，我期待你今天继续透过我来行伟大的事情，来看到人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火，第一种火是烧什么？烧所有有形质的东西，这些物质的，所以这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第二种火是烧什么？所有草木合接的工程，那些为自己做的，那些想要得人肯定的，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这些东西，这些工作也都要被烧掉，只有为主做的才能够存留。第三种火烧什么？烧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的灵魂。所以更激励我们要主动的抓住机会来为主传福音做见证。那最后我带各位看这个图表，叫做两种抉择。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，如果你往上做一个好的决定，是 A 的决定啊，在《胜过黑暗》这本书里面提到，有 A 的决定，也有 B 的选择。那我们假设所有 A 的决定是向上的，它是合神心意的选择；所有 B 的决定呢是向下的，就是属肉体、体贴自我、体贴肉体、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抉择。如果一个人持续做 A 的决定，我今天一直强调，你可以决定要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持续选择做 A 的决定，他就是在用金银宝石建造他的人生。那我上面有一条线，这条线是什么？就是当你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哦，别人就从你身上看到属灵的成熟。但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成熟之前， 或者是说像基督的生命之前，他已经做了无数个小 A 的决定。我实在是基于版面哈，这里其实我应该画1000个 A， 然后才会突破那个属灵的成熟。那我可能也要画1000个 B， 然后最后变成罪的曝光线。哎，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。什么叫罪的曝光线？就是你继续做 B 的决定，一开始可能都是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，没有人看得到。可是有一天会 Oops， 不小心他被人看到了。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位有名的人，程仲模先生，你们都知道他的绯闻，他的这个叫什么事件哈，我不知道，突然被人看到了，哇，所有的人说怎么会，诶，他是一个有这么高身份地位，他看起来是这么正派的人，他太太也持续的说我信任他，我支持他，我相信他的清白。可是你相信吗？我看你很难相信啊，我也不相信他是清白的。他能够带一个女孩子到一个很偏僻的汽车旅馆里面去2个钟头，然后他说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他是肚子痛，就跟那女的说我没有肚子痛耶，你说这怎么办？罪的曝光线，不管你要怎么解释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那被看到了，被抓到了，为了这件事情他需要下台。我想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生的名、这叫名节吗，一生的名誉、OK， 他的一生的努力因为这一件事。可是其实我告诉你，不是那一件事，是在这一件事情之前他已经做了千万个 B 的小决定。他在，我告诉你各位姐妹，我都不单独跟弟兄坐在同一辆车子里，除非他是计程车司机啊。我避免所有跟异性单独坐在车子里的机会，那如果真的必要，有的时候我就坐后座，他坐前座，那我不跟他讲话。如果他真的是到机场要接我去某一个学校演讲，我坐后座啊，甚至我选择坐计程车。我们连单独跟异性坐在车子里面，我们都尽一切所能去避免。那你怎么还会带一个女人去宾馆呢？然后期待别人、认为没有事情发生。在这个之前，他已经做了无数个 B 的决定。一开始是在心思意念上面的背叛他的妻子，对他的妻子不忠诚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啊，然后下次有机会啊，对他多微笑，就多关心一句啊，下次怎么再送一个小礼物啊，然后下一次哦要跟他 MSN 一下哦，跟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B 的决定，有一天就被抓到了。所以他今天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事，是已经成千上万的 B 的小决定。那我也要说，当你做成千上万的 A 的小决定的时候，也会让人看到哦。我只说一件最小的事，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，我们开车，我们在北二高经过一个收费站，其实我已经很慢的，但是我没有全停，我是慢慢的滑过，然后呢那个女孩子伸手抓我的票，哎，她刚好没抓到，那然后我就立刻把车子停下来了。可是这个女孩子就是收票员，她就很生气的啊，其实那些姐妹在场，她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她就很生气对我大吼，嘿，我只有一只手哎，然后她就站在那里，我在想她大概期待我开了车门下车，然后把那个票两只手双手供奉到她的手里，说小姐对不起这样子。哦，他站在那里他不动诶，啊，对我很生气，啊，然后我还没回过神来，啊，他才走过来，然后很用力砰一下把那个票从我手里抽过去啊，然后后面因为又有车要继续经过，所以我就滑走了。哎，我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姐妹就很生气，哎，那个人怎样吃错药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说，冯姐你好有风度哦，你好棒哦，你都没生气。哎，我就仔细在我里面找，我有生气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才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就算我后来想清楚了，我也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愤怒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我自己真的想，哎，为什么这个人 对我破口大骂，啊，我竟然没有生气，我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被搅动，被挑起来生气，诶，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。但是我要说，当我们持续做 A 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没有苦毒恼恨，我们没有受害者情节，我们没有那个哦，他又想占我便宜，哦，他不尊重，那没有这种东西。所以就算人家来激怒你，这个挑不起来耶。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，睡美人的卡通片有没有看过？那个王子他要去抢攻那个古堡的时候，然后巫婆就使了一些魔法，然后让那些怪兽啊就对这个王子射出箭来，记不记得？然后这个王子呢就拿了一个也有魔法的一个挡箭牌，有人记得骑着白马啊，哦，这个挡箭牌。然后最有趣的是，当那些这个什么千万个箭啊射向他的挡箭牌的时候，最有趣的是一碰到那个挡箭牌，那个盾牌，那个箭就变成什么落花耶。哎呦，有没有人记得？就变成花耶，很漂亮，它嘟嘟嘟就这样很优雅的就飘到地上了。然后这个王子就踩着落花，哎呀，你知道，我就想到古诗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踏花归去马蹄香耶。哎呦，那个原来是要伤害他的毒箭，可是因为他有这个挡这个盾牌在前面，就变成芬芳美丽的落花，然后他踩过去呢还真的变成馨香女人的这个馨香之气。哎呦，我认为那个盾牌，圣经里面有提到用什么当作藤牌，信德，这是信心。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我们连结于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成为我们的盾牌。所以就算别人真的是刻意的他要伤害你，那其实大部分时间人家没有刻意要伤害我们啊。我相信那个小姐对我大好，她也不是要伤害我，她那天真的心情不好，我真的觉得她之前一定有事情让她心情不好，我只是刚好从她旁边经过而已。但是她当别人就算刻意的要用箭射过来要伤害你的时候，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是不断的在做 A 的决定，所有这些要伤害我们的毒箭最后就变成美丽的落花为我们铺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优雅的走在上面，还散发着馨香之气。 你有发现多美啊？你的人生可以成为这么美，因为你进入了属灵的成熟。像保罗说的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搅扰我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不被搅扰，因为你持续的做 A 的决定。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 B 的决定，然后在中途你后悔了，你悔改了，你还是可以重新选择做 A 的决定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那个 A 和旁边的这个 A，要达到属灵的成熟，这个中间有一段距离，这段距离叫什么？叫做时间。就是你浪费了许多的时间。你虽然最后能够达到属灵的成熟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失去了那个最宝贵，没有办法挽回的时间。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可能也伤害了别人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每一个 B 的决定都是有它严重的后果，每一个 B 的决定我们都不能轻忽。所以我要请你反省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 B 的决定现在在拦阻你。我们有一位姐妹好可爱，就是在上个礼拜她跟我分享，她冯姐，她是家庭主妇，但她有机会接一个小的案子啊，一个可以有一点小收入的一个案子，所以他到一个公司去。他说：“冯姐，我才知道，你知道现在外面的这些男人好主动啊。”那这个姐妹呢，目前她的先生也是离家跟外女住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姐妹她需要一些收入。所以当她到这个公司去的时候，她就发现，哦，那些只要她没有抱着 baby 在身边哦，哇，那些男生就开始向她进攻哦。她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就很难不心动哎。可是我一回到家里，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小组长，我就跟他说：某某人，你知道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你，所以你可以监督我，让我的心 不偏离真理，让我的心不为之所动，让我的心仍然忠诚于这一个背叛我的男人，就是他的丈夫。我愿意持续的等候他回来，而拒绝所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向我献殷勤的男人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这是 A 的决定。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我们已经悄悄的暗中的做了一些 B 的决定，我想不只是在两性关系上，可能是在钱财的事情上，可能是在人际关系里面，你选择苦读恼恨，你选择批评论断，你知道这些都是 B 的决定。你选择追求世界，你选择刷卡而去欠债啊，反正现在都可以再协商，对不对？再跟银行协商，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啊。这些 B 的决定，我真的鼓励你悬崖勒马，就在今天，就在这里，你要回转，决定做一个 A 的决定，然后按照这三种火给我们的警惕来在人生里面做正确永恒的投资。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两个两个的，就跟你旁边的姐妹或者你对面的姐妹，你们先知道一下对方的名字，看你怎么样方便。我要请你跟你旁边的姐妹就两个两个，你们来彼此为对方祷告。我们要有一点点几分钟祷告的时间，你们可以手牵手，然后为对方祷告。你们轮流，不要同声啊，所以你要听得到对方为你祷告。你来为对方祷告，求主帮助他在生命中里面做 A 的决定。如果有目前有任何 B 的决定，主提醒他了，就给他一个悔改的心，让他人生里面所投资的在永恒里面能够存留。好。